朗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出席了机遇地带大会，并与国家、地方、部落和社区各层级的领导者会面。
美国政府宣布对古巴实行新的制裁政策，此举引发国会两党议员的不同反应。
时代周刊周三公布2019年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和进行婴儿基因编辑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
4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透露，美中经贸磋商进展良好。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周三的时候表示，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那么他还透露，两国可能很快会就这一问题取得新进展。此外，我们先来听一听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与中国贸易协议的问题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我感觉我们会成功，结果会对两国都有利。这件事目前进展很顺利，你们在很短时间之后就会听到消息。
特朗普总统还特别的提及减税举措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我们来继续听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自从我们一年多以前通过了历史性的减税与改革法案，民众薪资快速增长，其中最低收入的美国民众薪水增长最为迅速。你们总是听到有关富人的消息，重点不是富人，坦率地说，如果你仔细看，是美国的蓝领工人们，那些较低收入的人们薪资增长最快。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亚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都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这很棒，对吧？
特朗普总统是周三在白宫出席机遇地带大会时发表上述讲话的，一些美国的这个国家、地方、部落和社区各层级的领导者都出席了活动。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底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创立了机遇地带这个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消息，所谓的机遇地带是指某些经济上相对较为贫困的社区，对这些社区进行的新的投资，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目前机遇地带已经遍及全美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5个属地。这一项目致力于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这个社区提振经济，并且创造就业。主持人。
是乔治，我们说到这个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不只是美国在和中国在进行经贸谈判，美国和日本也在围绕着两国的贸易协议在进行一个谈判。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日本的谈判进展得怎么样？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了一则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4月15日至16日在华盛顿与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会面，两位官员重申了美日双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8年9月26日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贸易问题达成实质成果的共同目标。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涉及农产品在内的贸易问题，以及在数字贸易领域设立高标准的相关的需要。美方还提及了美国与日本2018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676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将对古巴启动新的制裁措施，允许美国公民对在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提出诉讼。不过这项决定宣布之后，目前已经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正反不一的反应。那么有关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三上午是宣布了美国将正式的启动在1996年所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当中第三条的这个款项的法规内容。那么未来呢，这个美国公民将可以对这个在古巴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来正式的提出诉讼进行索赔，那么从而进一步向古巴的政府来进行施压。那么这项政策的大背景呢，我们必须要回溯到1960年代，当时的古巴政权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呢，是大量的这个没收了美国公民以及这个美国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财产。那么这项法规就是赫尔姆斯伯顿法当中的第三条法规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惩罚拥有这些不法这个资产的这个外国企业。那么使美国公民能够有这个管道和这个途径能够对这些外国企业来进行诉讼。不过这项法规就像我所说的，是在1996年就已经通过了，20多年之后还是没有进行落实。那么今天上午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正式的宣布美国接下来将会落实这项法规的内容。我们先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在这个国务院发表演说的时候怎么看的。
Sadly，可悲的是，古巴目前最突出的出口商品不是雪茄或朗姆酒，这是压迫。与古巴政权的缓和政策已宣告失败。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讨好古巴独裁者永远是我们长期捍卫人权记录上的一个污点。出于这些原因，我宣布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停止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从5月2日起生效。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民众提起诉讼的权利将得到充分落实。我已经把我的决定通知了国会。全面实施第三条意味着古巴裔美国人有机会伸张正义。他们长期以来被卡斯特罗及他的同谋夺取财产而没有获得赔偿，他们一直在寻求帮助。索赔人将首次能够对被古巴政权没收财产有关的人提起诉讼。在古巴经商的任何个人或公司都应注意这一宣布。
那么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卡斯特罗政权呢是将这个许多的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当时受到影响的企业呢，其实还包括了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其他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不过呢，这个虽然古巴政府有提供一些赔偿，但是还是令华盛顿方面相当的不满。因此，美国对古巴的这个禁运措施呢也随之诞生。那么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也在这个时候降至了这个谷底。那么赫尔姆斯伯顿法呢是已经通过了20多年，不过呢，一直以来搁置的这个法规呢，是一再的被美国政府来以搁置的方式来延后实施。那么当时这个主要的考量是为了说，目前许多在古巴进行贸易和这个生意的这个国家都是和美国有紧密的这个往来的这个盟友，包括了欧盟的国家和南美洲的国家。因此呢，这个如果启动了这项第三条的内容，很有可能会引发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就已经宣布了，特朗普政府将正式的启动第三条法规的内容。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稍早的说法。
今天我们要求古巴政府对扣押美国人的财产负责。我们正在帮助那些被古巴政权抢劫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对他们合法财产的补偿。我们代表古巴人民推进人权和民主发展。
那么这项法规在5月2号生效之后，将会是这个莫尔姆斯伯顿法通过之后23年后首度的生效。那么这项这个决定呢，在国会方面也目前也是引发了相当两极的这个回应。那么我们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本身是古巴裔美国人，因此长期以来相当的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做出宣布之后呢，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赞扬特朗普政府的决定要对这个古巴政府来进行进一步的施压。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结束卡斯特罗政权几十年来的有罪不罚的这种现象，美国正在为正义敞开大门，使古巴独裁政权的受害者能够正当的进行法律诉讼，采取法律的途径。那么同样的呢，同样的这个事情呢，在众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这个 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呢，则是抱持着两极的这个相反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违反了多年来两党一致的共识。那么他表示说，此举将会严重影响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南美洲国家的这个关系。不过，同样是民主党籍的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议员，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这个民主党籍参议员这个梅嫩德兹呢，他是特别的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称说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呢，将会代表美国人民未来有可靠的司法途径来进行申诉。那么这项这个禁令，这项制裁呢，正式生效之后，也预计会引发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国会方面呢，对此也表示相当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会如何发生变化，也是未来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一华，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在中国解放军多型军机4月15日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演训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4月16日在回应媒体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以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包括任何武力方式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北京应该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恢复与台湾民选行政当局的对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不久前在其推文上说过，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民心，只会加强所有珍视民主的人们的决心。台湾关系法和我们的承诺非常明确。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受访时说，美国应该更直言不讳，更系统化地批评中国。他表示甚至愿意支持制裁北京，让中国对其恫吓行为付出代价。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星期早些时候表示，将在5年内重建被大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马克龙说，法国是一个由建设者组成的国家，只要每个人参与，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历史建筑修复专家警告说，要让这座教堂恢复往日的辉煌，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圣母院失火的消息引发全球回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巴黎地标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象征。
巴黎圣母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它遭到破坏是世界的损失，我们感到心痛。
这次破坏是对人类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严重打击，也是对我们作为人类成员的严重打击。
圣母院是一个全球性的标志。
作为对马克龙的回应，在大火摧毁了圣母院的老橡树构架并掀翻塔尖后的第二天，捐赠者承诺帮助重建教堂的金额就达到近8亿美元。
我们将重建圣母院，使其更加美丽。我希望在5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能做到。
但是历史修复专家说，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埃里克·费舍尔是负责维护建于中世纪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基金会负责人。
个人而言，我会指望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的工作。最初的诊断将是极其重要的决定，什么已经被破坏，什么可以保留。下一步将是在开始重建工作前就做出恢复选择。
建筑师弗朗西斯·莫德说，寻找可用的泥瓦匠、染色玻璃艺术家和擅长历史修复工作的木匠将是另一项挑战。莫德在温莎城堡于1992年起火后将其恢复。
The supply of craftsmen with the skill to work.
需要如此多的工匠来处理非常多的石头、木材、铅和玻璃窗户，这是整个欧洲工业目前可能遇到的挑战，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还有其他非常大的项目面临同样的限制。
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大教堂应该用与火灾前完全相同的材料和方式重建，但这可能并不明智。莫德说，运用一些当代的技术和材料，可以使大教堂更好地适应未来800年的生活。这位英国建筑师指出，宏伟的历史建筑花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建成，建筑材料和风格也随着时间而改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关注巴黎圣母院火灾。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各方就已经承诺投入数亿美元重建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纪念碑之一。
巴黎圣母院所收藏的珍贵物品已经被妥善保存，目前对火灾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官员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意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的报道。
在巴黎圣母院被部分烧毁后，数千名巴黎人和游客周二聚集在街道和桥梁上，声援这座深受人们喜爱的宗教纪念碑。巴黎圣母院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但是这场大火给了它致命的一击。几年前，巴黎圣母院用一套新的大钟来庆祝它850周年纪念日，这套钟发出了更动听、更和谐的声音。
当然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这座纪念碑一直是我们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你把它视作理所当然。
对于游客来说，圣母院大教堂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象征，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圣母院都是一个必看的标志。
有些东西注定是永恒的，
这只是那些可怕的事情之一，糟透了。周一晚上发生的大火迅速蔓延，救援人员疏散了里面的人。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死于这场大火。
熄灭这种火灾非常困难，因为有狭窄的螺旋楼梯，所以携带沉重的水管和材料爬上去非常困难。
还有其他的小奇迹，据说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戴的荆棘王冠在大火中幸存了下来。圣母院著名的玫瑰窗也幸免于难。发生在复活节前一周的这场大火给巴黎增添了打击。巴黎2015年遭受恐怖袭击，最近黄背心抗议活动令这座城市受到损害，并造成国家严重的分裂。
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历史正消失。我真的希望我们能重建它，因为我们是法国人，我们为自己是法国人而自豪，我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所以我们肯定会重建它。
这座大教堂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重建，但捐款已经源源不断。私营企业家和公司已经承诺提供数亿美元，政府计划再拨出数亿美元，这让巴黎人充满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巴黎圣母院将再次耸立。美国之音布赖恩特，法国巴黎报道。
在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之后，白宫高级顾问也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抵达了科特迪瓦，这是她此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伊万卡·特朗普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增加非洲女性的经济机会，同时表明美国政府愿意延续几十年来前任总统们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赋予女性权利。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企业家人数多于男性的地区。在亚的斯亚贝巴，白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参观了女性拥有的企业，她在一家纺织厂尝试编织，还品尝了埃塞俄比亚咖啡，同时也在推动白宫为女性制定的全球经济计划。
We believe that investing in women is smart development policy.
我们相信投资女性是明智的发展政策，也是明智的商业行为，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因为女性在获得经济权利后能促进平衡与稳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
这一倡议旨在通过能力建构、融资和推动改变阻碍妇女繁荣的规范和法律，为妇女在工作场所和商界创造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薪酬是男性的63%，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女性仍然不能像男性一样经营企业，他们在获得信贷、签订合同和开设银行账户方面存在困难。而另一个巨大的障碍是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首先需要专注于我们的大学，帮助受过教育的女性能够从大学毕业，因为她们有很多障碍。
伊万卡·特朗普倡导全球妇女发展与繁荣计划，今年二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份计划旨在拨出50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帮助全球5000万妇女在2025年前实现经济独立。在美国优先政策下，特朗普总统多次削减外国援助，以支持军费开支。 但这一举措表明，特朗普政府与过去40年美国历届总统赋予全球妇女权利的政策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全新的，它表明了连续性。如果你支持奥巴马政府赋予女性经济权利，那么你应该愿意给特朗普政府一个机会，并认真对待。
在埃塞俄比亚，伊万卡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主持了一场妇女赋权对话，并宣布了一项包含1笔$3.5亿的融资计划，项目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旨在帮助女性或是女性拥有和领导的企业。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报道。
好，感谢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是结束了对非洲的访问。
伊万卡·特朗普非洲之行的目的是增加非洲女性的经济机会，同时也延续几十年来前任美国总统们的政策。
时代周刊公布了2019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榜上有名。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年度报告称，美国企业稳定美中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美中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如果如期达成协议，将会对两国各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出席了机遇地带大会，并与国家、地方、部落和社区各层级的领导者会面。美国政府宣布对古巴实施新的制裁政策，此举引发国会两党议员的不同反应。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官员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意外。美国《时代周刊》4月17号公布了2019年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名单。不出人意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教宗方济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刚刚再次赢得以色列总理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和在新西兰进行枪支管理的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等世界领导人都榜上有名。美国国内的政坛人物包括了最新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和刚刚完成了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时代百大名单共分为五个类别，分别是先锋、领袖、时代偶像、艺术家和业界泰斗。先锋类别中包括了加拿大籍韩裔演员吴珊卓，他凭借《杀死伊夫》中的表演获得了2019年金球奖最佳女主角，他也是首位主持金球奖颁奖典礼的亚裔主持人。先锋类别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与音乐人 Lady Gaga 和泰勒·斯威夫特一起入选了时代偶像这一类别。在业界泰斗这个类别中包括了 NBA 球员勒布朗·詹姆斯、高尔夫球员老虎伍兹和脸书 CEO 马克·扎克伯格。另外，中国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也被《时代周刊》列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中。
今年《时代周刊》还会在纽约举行首届百大人物峰会，目的是突出百大人物所取得的成就，并且鼓励合作，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百大人物名单的编辑丹·麦可塞说，当你和非凡的人建立联系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出更多超凡的事情。美国企业界一直被视作是稳定美中关系的铁锚，因为美国企业看好在中国的发展。然而，代表美国在华营业公司的中国美国商会4月17号发布的年度报告称，美国企业的这种铁锚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中国友好和缓和的美国在华企业，近年来主张对北京的贸易政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要求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谈判时必须解决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美国商会在发布年度报告时附加的声明说，至关重要的是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生刘静瑶4月16日对中国京东公司 CEO 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状告刘强东去年8月强奸。他提出的索赔金额不清楚，但是肯定会超过50,000美元。该诉讼是在美国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县法院提出的。大约4个月前，美国当地的检方不肯就此案对刘强东发出刑事指控。去年8月，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45岁的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工商管理的博士班项目期间被刘静瑶指控强奸，于8月31日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后来获释返回中国。
本周加州北部有一家三口险遭车祸，而大难不死，幸好避开了一辆失控朝一家餐馆冲来的汽车。这一画面被监控镜头记录了下来，来看报道。
加州纳帕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段监控录像，提醒人们要时刻注意周围环境。一名女子携两名孩童正要离开纳帕这家餐馆时，一辆失控的汽车向他们冲了过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司机是一位60岁的女子，她对警察说，她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在餐馆里边的一名顾客目击了事故的全过程。
我真不敢相信，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除非是在电影里。我站在那后边，从窗户望出去，东西被撞得乱飞，桌子、盆儿、椅子、路标到处都是。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名肇事女子和一名儿童受到轻伤，到附近的医院就医。美国广播公司说，驾车的女子没有受到指控。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贸易谈判已经接近尾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场商业会议上说，无论最终是否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都将会是赢家。如果美中能够如期的达成协议，那么协议将会对两国各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不断的加剧，美国商界有人提出了美中脱钩的 主张。反对者认为美中关系需要形成新的平衡，而脱钩的策略是行不通的。那么有关各项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陈教授，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假如这个美中两国签了这个协议啊，来看看对这个中国所谓的中国道路的影响。那么所谓的这个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一直说要由国家呢要扶植一些关键的企业，比如说像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就是频频这个提到的中兴啊、华为啊这两家大的公司，那么来提高他们这些公司的所谓的国际竞争能力。假如美中贸易这个达成这样的贸易协议，会对这种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最近呢，这个中国制造这个什么2025啊什么计划，现在好像提的比较少了。那么中国制造2025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吗？
好啊，首先呢，就是说是对中国这个道路啊，所谓中国的这个就是举国体制把企业办好的这个呢，到目前来看呢，好像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这个当然就像你说的，中兴和华为受到政府的很多帮助，然后呢，在全世界的那个就是工业里面呢，成为那个很强有力的一些公司。但是的话就对美国和西方的国的公司呢，造成了竞争上的压力啊。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中美双方的达成的协议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看来这个是要对中国道路的那个改变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在协议上呢有所提及啊，这是最新的那个报道出来的，就是说就是对这个情况呢，大家是不满意的。但是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中国道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一次是不大可能的啊。这个就是说是任何这个贸易协议呢，都不会对中国的这个道路，所谓的中国道路啊，造成根本上的影响。所以说呢，这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尽管最近大家提的很少，特别是中国政府提的很少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计划呢会继续进行，不但会继续进行，而且会更加说怎么说呢，更加加快的进行。这也就是美国对中兴和华为打压以后，为什么就是中央政府一直要提及我们要把科技要搞上去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制造2025的一种计划的行为。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特朗普总统啊，最近啊，在他是在明尼苏达这个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说的，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马上就要这个达成协议了。那么无论能不能和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是赢家。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假如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会对美国的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吗？
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政府补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的。现在看来达成的协议呢，绝大部分呢都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他，比方说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对那个市场准入啊，就是让美国公司能够在中国得到公平竞争啊，这些呢都是有些比以前呢是进步了。但是呢，你要说完全没有坏处呢也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这种政府的这种对企业的扶植行为，实际上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呢，现在看来呢，中国会加强而不是减弱。所以说的话，这对美国企业呢，从短期和长期来说呢，可能都不是太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一些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啊，也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他们就认为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如果达成了以后啊，会对中国的这个改革和改革开放是会起到这样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现在不少就是学者都这么说但是呢，我有一点就是反对意见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主要是原因是因为是基于以下的那个看法了，就是因为中国的实际上这三十年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成绩呢，最核心的成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在私有化，就是把国家的 就是所谓的叫做国退民进，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呢减少，从市场上面还有从企业的根本的操作上面呢进行减小，这样中国取得了就是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的，实际上这个美中协议以后的，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加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更加加强对企业操纵的干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坚持中国道路来抗衡美国和西方企业的对中国进行的一些压力。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呢，不会是件好事。但是会有一些好处，就是从什么呢？从那个市场准入了市场的规范原则，还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方面呢，会有好处。
嗯，我想追加一句，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国退民进啊。但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啊，有一些学者甚至有一些批评者就提出来，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你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呢，自从那个习主席上台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一直是进行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然后呢话，但是的话，他们的那个证据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就是通过国进民退制造的那些大的企业，比方说像中兴、华为啊，他们在世界上做得很好啊，他们现在是全世界领先的企业。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国进民退呢，是有好处的，他们就是一个认为是一个例子了。所以说的话，现在我认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习主席提出这个中国道路的一个原因。他们就说是实际上呢，举国体制来办企业呢，是个很好的事情啊。尽管的话呢，对美国或者西方的企业呢，对这个事情呢，是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他们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意的。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竞争，可以说是日益加剧，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这样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美国这边有一些人，主要的也是商业界的一些人呢，就提出来了说美中应该脱钩的这种主张。那么这个脱钩啊，在你看来指的是什么？那么美中是否真的能够像他们所说的样来脱钩？
这也就是最近那个美国商会就是在中国商会他们说的一个也是一个观点了，他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他们对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对这个贸易战呢，还就是中美即便达成协议，他们对中国这个是否能具体的解决，真心的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呢不是很看好。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呢是得不到保护的，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就是说我们不在中国做生意了，我们到其他地方做生意，让他把它脱钩这样如果这样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如果真正的做成真正的实行的话，实际上对中美两国的话都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我认为呢，中国美两国就像现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说是积极的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呢一旦中美两国的协议真正能够达成，而且能够真正的有执行机制，真正的把它执行下去的话，对中美两国甚至对全世界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看来真正的美中两国脱钩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之音带您了解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成因与危害，以及地方政府和志愿工作人员付出的艰辛努力。
接下来为您播出美国之音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费城部分的第二集。在这一集里，您将认识社区活动人士布里特。布里特由于过去的伤病而染上了阿片类药物，他成功戒毒之后成为了费城无名项目的志工，竭尽全力帮助吸毒者勇敢地走上戒毒之路。
您还会见到艾里克和凯利这两位吸毒的青年。艾里克接受排毒已经30天了，而凯利则由于他的弟弟不久前死于药物过量而感到愤怒和害怕，也决心走上戒毒的道路。
药水吗？跟无家可归的吸毒者合作都成了我的第二本能了，这也成了我该做的事情了。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我的使命。虽然水不满，但是可以解渴。我2001年出过一次车祸，肩膀有5处骨折，他们给我开了止疼药，我的身体开始依赖这些东西，身体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复健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管用，我去了佛罗里达戒了毒，后来我遇到一个不该遇到的人，这个人和我互相不合适。这个人开始引诱我，使我再次走上了使用阿片的道路，从药丸到药粉。这是一件雨披和一件干净的 T 恤衫，这件干 T 恤衫以后再穿吧。4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简直就像地狱。我吸毒过量，醒来就看见医护和警察站在我的面前。警察看着我说：“你运气不错，我们今天不忙。”我本来是在公司上班的，那是90年代初期。我病了，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呢，算是很重的病。我做了一次很大的手术，手术医生对我说，通常这种病跟生活方式有关。或许现在是重新考虑一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所以我辞去了公司的工作，放弃了6位数的工资。我一直都喜欢动物，这些家伙的爱总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他们还有理疗的作用。我整天跟动物在一起，我有3只狗4只猫，他们总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日常发生的事对我评头论足，不会因为我任何事让我不高兴，他们老是陪伴在那里，为的就是让我高兴。我遛狗的业务启动了，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雇了几个人负责遛狗和照顾宠物。我知道我期望遛狗人应该干什么，我想为何不为我的客户做这些呢？我有8名雇员，如果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都像一家人，我们相处得很好，相互都很熟悉，又相互支持，总是相互扶持。我开始跟这些无家可归者打交道的时候只有15岁，我全职干这一行有4年了。埃里克多年来时断时续地在街上混，最终下决心去康复中心接受治疗，不再吸毒。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大街，戒掉海洛因，戒掉阿片，那时他们是可以平静地看待自己的，愿意恢复到自己过去的状态。
连日下雨，我衣服湿了，也病了，两条腿又感染了。
下决心了？
下决心了。
真下决心了？
真下决心了，我已经耗尽厌烦了，我不能够再吸毒了。我是个人，理应有一个好的生活，没人会赐给我这个福气。我明白，我要努力得到它。现在我参加了这个理疗项目已经30天了。
你现在感觉如何呢？
理性上呢，我知道该坚持，你懂我的意思吗？从迷雾中出来，时常感觉到很压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什么都慢慢来，慢慢地接受所有的事情，我不对自己期望太高，现在呢我很满意。
你知道像埃里克这样的人吸毒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有必要弄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每天都要吸毒。就埃里克来说，他会有很多的诱因，他的记忆里一定有很多东西让他想起那些他非常不愿意想起的事情，他需要有一些人在他的身边给他帮助，但不能纵容他。
我要不断努力与我的家人联系并保持联系，我要敞开大门。
你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明白你所需要的支持呢？你需要向他们证明什么呢？
我必须坦诚，坦诚地对待我需要的帮助。房子不能建在沙滩上，即便在沙滩上建起了房子，房子也会倒的。一旦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就能够继续向前，现在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埃里克现在认识到他下一次复发将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这将会促使他继续努力，继续好转。我现在认为你已经开始回归，欢迎回归，我的朋友。
如果你需要内裤，就问我要不要偷。我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已经34岁了，受不了了。乱七八糟狗屎一样的生活，谁会愿意生活在这里？这是吸毒者过的日子。我们应该相互关照，相互支持，而不是在相互背后捅刀子。我在警察的一次钓鱼行动中被抓，我必须说在这里待了2年而没有戴上手铐是非常幸运的。被抓了，当我往回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墙后蹦出来，抓住我的手，把我铐上了。这些人不地道，毒品令人讨厌，太悲惨了，我厌倦了。提心吊胆，人们相互欺负，我是一个个头不大的白人女孩，要欺负我太容易了。我2次试图离开，真是心灰意冷。我总能找个荒唐的借口，可能每一个吸毒者都是这样吧。我的意思是，我想到预防站去，找到美散痛门诊部。过去我用过美散痛，效果很好。我上学有工作，还有自己的住处，我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
在这个街区住了21年，我妈妈是房主，我可不想让她困在这儿。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如果他们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还要把我赶出这个地方，那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肯辛顿是人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大家都没有机会离开这里，因为他们除了这里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也没有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大多数在这里吸毒的人都不是肯辛顿人。
一根烟枪，这什么都有，我们刚在这儿捡了几根。
那个社区有一些老住户，他们在谈到这里发生的情况时真的非常厌恶，大多数人都受够了，他们希望结束这种情况，希望恢复这里昔日的容貌。
他们都是从桥下搬过来的，住进废弃的房屋就吸毒，他们还在这一带边走边吸毒。我的孩子就在外面，孩子们就在对面的街上玩，他们去预防站拿干净的针头，还经常躺在这附近。预防站就是一个笑话，他们不给学校拨钱，却为这些人提供安全的吸毒的地方，让吸毒者自得其乐，孩子们却没钱去改善学校的条件。
他们觉得很多项目其实就是促使那里的人继续吸毒，而不是帮助他们变好。
我总是觉得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他们吸毒，他们想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得了这种疾病，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疾病，这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让这些人去复健中心，要是不去就把他们关起来。有教会，有高中同等学历的教育项目，有工作可以做，在监狱里搞个复健项目，帮助他们管理恢复正常生活。
有什么好事儿？
是有些好事情。
好啊，什么事儿啊？
就是接受治疗，就是我在接受治疗这个事。
上次我跟凯莉谈话的时候，她还没有做好接受治疗的准备。今天跟她谈话，发现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的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她这才同意了。我们之前讨论过排毒的问题，你又提到这个问题，是有点害怕吗？
是的。
排毒有什么可怕的呢？
排毒过程很可怕，太可怕了，我接受不了毒瘾发作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如果有办法避免，他们中很多人可能都不至于沦落至此。
戒毒不容易，戒毒期间阿片不能进入体内，这会让你感到极为难受，忽冷忽热，狂热，恶心，睡不着觉，感觉像有人要在你的五脏六腑里给撕裂一样。但是一旦挺过这个阶段，剩下的就比较容易了。这种日子不是你要的吧？你很厌倦他吧？
是的。还需要多长时间他才会要了我的命？
怕死了？
老实说，他会不会要命，我本来是不在乎的，可我弟弟就没有挺过去。最近的事情。
多近呢？
很近。
很近。
是的。
你和弟弟亲近吗？
是的。
所以很悲痛？
是的。
真的悲痛？
是的。我弟弟从肯辛顿回来，就在大街上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上次我们说到了家，你感到绝望，我们谈到你母亲，你显得很悲伤，我们谈到你弟弟的时候，你很生气，完全不同的情绪。
是的，我对我母亲有点不高兴，也是因为他决定拔掉呼吸机的。如果他有那个能力的话，他自己也会拔掉呼吸机的。他只要能走或是用手，他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这样做。可是他再也不能行走或是动手了。
今天感觉如何呢？
我还很愤怒。
你很愤怒？
我要疯了，我不知道他会来这儿。如果你的生活一塌糊涂，只好去吸毒了，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我想问你，60天后你希望在哪儿？在哪儿？我本来想说30天，但是你还没行动起来，你必须到那里。60天。
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天哪，我会憎恨自己，真的会。如果60天后我还在这桥下，我会生不如死。
你有多长远的打算呢？
我准备长期接受美散痛治疗。
我来告诉你，你我60天后想干什么吧，我可以到哪里去看你呢？
我也希望如此，我已经经历过这些，不是不可能的。
我今天给你和其他人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做到。过来。
我可不想从墙这儿摔下去。
没事，你行的，过来，你真了不起。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凯莉，我看到了希望，她比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更坚强了，已经准备重新爬起来，准备改过自新。
半个世纪以前，年轻的美国学生还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练习手写连笔字。不过多年来，电脑键盘和语音文本程序已经取代了钢笔和铅笔，手写，特别是手写连笔字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最新的发现表明，书写连笔字可以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提高阅读能力。来看报道。
维吉尼亚州麦克利恩市圣卢克学校的学生们每周都要接受几次书写指导，他们拿着铅笔书写圆环和曲线。
Looping and curving around at the top。
格蕾斯·奥康纳老师说，他们最终都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连笔字体的伟大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技巧，比如如何写一个字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连笔字写作风格。
但是学写连笔字对残疾儿童来说有点不同。治疗师戴博拉·斯皮尔帮助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学生。诵读困难症是一种使人难以阅读或解释字母、单词和其他符号的学习障碍性疾病。他说，练习书写，尤其是连笔字，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更好地阅读。不同的曲线和形状更有可能被保存在记忆中。
我们告诉学生们，书写能帮助他们阅读。我们开始时不用纸笔，在空中书写。
学生们在空中书写一个字母，与此同时说出所写的字母。七年级的约瑟夫已经和斯皮尔一起学习三年了。他说，学习书写帮助他学习阅读。
这就像是我的手记得一样，所以我的大脑开始记住这些字母和单词，然后我在阅读时看到这些单词时，就会想起这些单词。
他们同时还学习手眼协调和拼写。
W-O-U-L-D。
当他们拼写顺畅时，我们就会把这种感觉融入到单词的分解中。
把纸上的字母连起来，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字母。
Capital B。
这是他们无法从打字中得到的好处。
Even if you're able to touch type。
即使你能打字，那仅仅是摆动手指，这与带动手臂肌肉写字是不同的。
The whole muscle of the arm and handwriting.
他帮助学生获得信心。
Very nice.
他们得到的帮助越多越好。我觉得他们会对自己的学习进步有一种更强的自豪感，因为得到这种额外的帮助，让他们有机会使用一对一学习的策略。
不管他们将来会用到多少手写字，这都是宝贵的人生课。艾尔马斯利，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麦克利恩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南下重庆考察，中共官媒大量报道他与民众握手谈天掀锅盖的画面。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访问传递许多政经信息，除了意图展现中共2020全面脱贫的成功表象，更凸显了习近平力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宣誓。在薄熙来、孙政才相继落马之后，习近平是否已经成功攻占了山城？如何解读他对重庆的最新访问？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解读，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